个人，一根烧火棍，一个人的世界，世代的恩怨，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。张小凡、碧瑶、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？长篇小说《诛仙》，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，敬请收听。第十三章，奇才。龙首峰苍松座下弟子齐浩林惊羽拜见田师叔、苏师叔。守敬堂中，田不易与苏如坐在上位，其余弟子都排在旁边。场中两个白衣人，也就是林惊羽和另一个名叫齐浩的俊逸青年，正在向田不易见礼。张小凡站在弟子列队目，看着场中的林惊羽。数年不见，大家都已经长大了。正在这时，林惊羽也转过头来看向张小凡，两人目光相接，林惊羽微微一笑，张小凡心头一热，感慨万千，点了点头。田不易目光在齐浩的身上转了转，又瞄了瞄林惊羽，脸色沉了下来。他见这二人风神俊朗，以他的眼力片刻间已看出这两人的资质均远在自己门下弟子之上。齐浩是不用说了，在青云门一带中，他早已是盛名。倒是年纪轻轻的林惊羽，从刚才他已可以预见而来，便已知道他最少已经修炼到了太极玄清道的第四层以上。以他入门不过三年半的时间，这份资质当真惊人。想到这里，田不易下意识的看向站在最后的张小凡，两相比较，田不易心情大坏，冷冷的说：“你师父让你们来做什么？”齐浩拱手说：“禀田师叔，家师苍松真人受掌门道玄真人所托，着手打理两年后七脉会武大事诸般事宜，因为有少许变动，故特命我与林师弟来一同前来通报。”田不易哼了一声，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林惊羽一番。
哼，他是故意想向我示威吧？
齐浩与林惊羽脸色都是一变，林惊羽当时就要发作，但齐浩一伸手拦住了他，微笑说：“
田师叔真会开玩笑，我们同属青云门下，田师叔又德高望重，家师绝无任何不敬之意。”
田不易脸色阴沉，丝毫不见好转，倒是他身边的苏如笑容和蔼，温和地说：“
你们不必在意，田师叔和你们是说笑的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是有什么变动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齐浩恭敬地说：“
回禀苏师叔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往年七脉武会，青云门下诸派各出四人，此外掌门通天峰再多出四人，共成32支数，抽签对决，胜者进阶，如此五轮，最后胜者即为青云门年轻一代之翘楚，能得各位师长的悉心栽培。”
苏如抿嘴一笑，风姿楚楚说：“
说起来，上次大事之中，你可是大出风头的人物。我记得你最后是榜眼吧？若不是掌门中出了那个萧逸才，保不定就是你夺了这青云门的武状元了。”
齐浩脸色不变，笑着说：“
苏师叔太过奖了。上次大事中，掌门萧逸才萧师兄天赋奇才，修为精深，我远远不及呀，败得心服口服，无话可说。不过关于两年后的这一次七脉会武，家师与掌门真人商量之后，在规则上做了些改动，特命我来向二位师叔通报。”
田不易与苏如同时动容说：“
怎么回事？”
齐浩说：“家师苍松真人认为
七脉会武大事本意在于发现各脉弟子之中的可造之才，加以栽培。而青云门时至今日，门下弟子已近千人，其中年轻一代新进弟子尤多，其中不乏许多天赋出众的人物。以此思之，六十年方才一次的机会，各脉不过出寥寥四人，实在太少。所以加师提议，七脉各出弟子九人，其中掌门人数最多，再多出一人，成六十四人数。在此基础上，一如既往抽签对决，进行六轮，决出胜者，这样也可免去沧海遗珠之憾。田不易与苏如对望一眼，面色更是难看。他大竹峰一脉弟子人数少，资质差，初一看似乎是占了便宜，但实际上却是人数人才最多的掌门通天峰和苍松的龙首峰大大有利。苏如见丈夫神色难看，微微摇头，以目视之。田不易心中何尝不知道妻子的意思，此事既然由掌门师兄与苍松商议过了，便是成了定局，争也无益。当下冷冷地说，如此甚好，我没什么意见。七号洒然一笑说，这样就最好了。另外，临行前家师曾吩咐一事，那就是我这位林师弟与田师叔座下的一位张师弟是老友旧识，还盼田师叔让他们二人叙叙旧。田不易心中有气，手一挥，不耐烦地说，准了，准了。林惊宇老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只是碍着他是前辈长老，不敢发作。这时听得他准了，头一转就向张小凡走去。张小凡心中激动，也走了出来。林惊宇走到他的跟前，细细的打量了他一番，眼眶中忽然一红，色声说，你长大了，小凡。张小凡心中百感交集，一个劲儿的点头说，你也是。对了，村子里那件惨案你有没有什么消息？林惊宇摇头说，我这几年问了师父好多次，可是都没有什么进展。你呢？张小凡苦笑说，我也一样。林惊宇拉住他的手说，我们上外头说话。张小凡犹豫了一下，转头看了看田不易与苏如，田不易没理他，苏如却微笑说，去吧。张小凡大喜，向他一点头，赶忙和林惊宇出去了。大堂之上，此时便只剩下齐浩一个客人，他一身白衣，洒脱出众，丝毫无异样神色，逐一看过大珠峰众弟子，最后目光落到了宋大人的身上，拱手笑着说，这位是宋大人宋师兄吧，我们在上次大事中也曾见过面的。宋大人连忙回礼说，
齐师兄好记性，居然还记得我这手下败将。
此言一出，众弟子悚然动容。田灵儿站在母亲身旁，悄悄地问，娘，怎么大师兄也败在他手里吗？苏如点了点头，压低声音说，是，当年你大师兄好不容易连胜两场，我和你爹都极是欢喜，不料在第三轮便遇到此人，几个回合便败了下来。田灵儿一吐舌头说，那他岂不是很厉害？苏如没有马上回答他，而是转头看了眼丈夫，只见田不易面色铁青，坐着一动不动，只得摇了摇头说，齐浩的资质的确远胜过你大师兄，那天在比试当中并没有什么虚假花招，尤其是他修炼的那柄仙剑寒冰是用北方万载冰晶修炼而成，威力绝大，你大师兄是比不上他的。这时田不易忽然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也转过头向苏如看来，两人目光相接，都看出了深藏在对方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，那便是如果大竹峰门下有这般人才，那该多好。堂下齐浩与众弟子聊到一块儿，他修行有成，又得师长的信重，常行走天下，见多识广，加上口齿伶俐，妙语如珠，一时间众人都起了亲近之心，便连曾经败在他手里的宋大人也早就没有了敌意。一阵笑声过处，齐浩不知说了什么笑话，众人都是大笑。 随后齐浩的目光无意中落到了一直站在苏如身后的田灵儿身上，随即又看到缠在他腰间的那条琥珀珠铃，目光一亮，微笑说：这位姑娘莫不就是鼎鼎大名的田灵儿田师妹？田灵儿一扬眉说：你怎么知道是我的？齐浩微微一笑，走上几步，看着他说：田师妹年方16，在太极玄清道上造诣已然非同小可，这是本门皆知的事情，我是仰慕已久了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田灵儿脸上一红，嗔道：你又不曾见我动手，怎么知道我名不虚传了？齐浩呆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田师妹不但貌美如花，而且心思敏锐，倒叫我这做师兄的惭愧了。田灵儿见他一个英俊高大的身影站在身前，又听他口中赞扬自己美貌，心中忽的一阵甜蜜，但面上仍作色说：你就会乱说，像什么师兄了，不害臊。田不易眉头一皱，苏如已然说：灵儿，不许胡说。齐浩连忙向苏如说：苏师叔千万莫要责怪师妹，都是我口不择言冒犯了他。说到这里，他微一沉吟，伸手从怀里取出一个小锦盒送给田灵儿，笑着说：田师妹，这小盒中的清凉珠乃是我数年前随家师苍松真人行侠道，剿灭一派魔教凶徒是偶然所得，虽然并不是什么奇珍异宝，但戴在身上倒也能去暑降热，另外据说对女子养颜护肤也有些好处，今天就送与师妹，全当我赔罪了。田灵儿的脸上又是一红，还没说话，苏如已说：齐师侄，这清凉珠也算是一宝物，灵儿受不起，你还是快快收起来吧。齐浩微笑说：苏师叔有所不知，这清凉珠与我并无大用，又如鸡肋一般，但田师妹青春美貌正好合用，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，还望田师妹不要嫌弃。田灵儿看了看齐浩，神色间已是大为和缓，伸手接过了小盒，低声的说：多谢齐师兄。齐浩似是极为高兴，笑容满面说：不用谢不用谢，师妹你天资聪颖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，说起来青云门中人才虽然众多，但能有你这般资质的却是少之又少，我也是甘拜下风啊。田不易听在耳中，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田灵儿说：师兄过奖了。齐浩摇头说：不然，我也是自小就被恩师度化上山，但像你这般年近时，修行比你差许多了。不过，田灵儿少女心性，听着齐浩夸奖，心中对他极有好感，但听他跟了一句不过，忍不住追问说：不过怎么样？这时连田不易和苏如也转过头来，想听听齐浩口中的不过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只听齐浩说道：不过若是单论资质，倒有可以与田师妹媲美之人呐。田灵儿愣了一下说：谁呀？齐浩微笑的指了一下守敬堂外说：便是我这位林师弟了。自3年前他被家师苍松真人收归门下，短短几年间进境惊人呐，在修真一道更是天赋奇才，本脉弟子中无人能及，以3年时间便突破了玉清境第4层，千年来还未曾听说有如此人物。说到这里，齐浩满是爱护之情，说：家师对林师弟赞不绝口，称之为千年一见的奇才，几乎可与当年的青叶祖师相比呢。啪的一声脆响，众人都是一惊，转头向声响处看去，却是田不易一脸的铁青，面色难看之极，手判坚硬的檀木扶手竟被硬生生的拗了一截下来。齐浩愣了一下，向苏如低声说：苏师叔，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？苏如强笑一声，正欲开口，忽然间堂外一声大喊：哎呀！声音未落，只见一个人影从堂外摔了进来，扑通一声摔在地上，于事未歇， 居然还向后滚了几下，灰头土脸，狼狈之极。众人细看，不是张小凡是谁？大珠峰一脉众人都变了脸色。田灵儿与张小凡最是要好，当先就冲了上去，扶起了他，急问说：“小凡，你怎么了？”张小凡这一跤摔得不轻，头脑中还兀自有些晕眩，但口中还是说：“没什么，我没事。”正在这时，林惊宇也从门外跑了进来，面上有焦急之色，说：“小凡，你没事吧？我一时失手。”田灵儿一听，便知是此人欺负了师弟，气往上冲，加上刚才齐浩当面夸奖林惊宇，隐隐中还有自己比不上他的意思，心里更是老大的不舒服。此刻更不多想，站起身怒道：“你凭什么欺负人？”说着手诀一指，顿见霞光闪闪，琥珀出灵已然记起，嗖的一声便向林惊宇冲了过去。苏如与齐浩同时喊了出来：“住手！”但琥珀珠灵快如闪电，片刻间已冲到了林惊宇的面前。林惊宇虽惊不乱，只觉得眼前五彩缤纷，真是仙家法宝，立刻连退三步，左手指天，右手指地，手握剑诀，大喝一声起。苍啷的龙吟声顿时响彻了守静堂中，只见林惊宇全身被青光笼罩，一光芒万丈的青色仙剑被记起。剑刃轻轻如秋水，锐气蒸腾，一时间非但抵住了琥珀珠灵来势汹汹的道道霞光，还把守静堂中每一个人的脸都映成了碧色。田不易突然哼了一声，冷冷地说：“苍松可真是舍得，居然把斩龙剑也传给了他。”齐浩看见林惊宇没有受伤，放下心来，在一旁微笑说：“家师曾言，师弟天资过人，必成大器，所以着力栽培也是应该的。”田不易的面色更是难看。这时，场中琥珀珠灵与斩龙剑正相持不下，但见田灵儿美目圆睁，双臂一震，红衣飘飘，身子竟缓缓的升到了半空，左右手交叉胸口，做兰花指，喝道：“父神！”话音才落，只见霞光顿长，原本身前一条三尺来长的琥珀珠灵忽的退后，飞到田灵儿的身前停住，一声脆响之后，霞光大盛，剑锋就长，迅疾无匹，刹那间不知长出了多少倍来，把整个守静堂上空填的是满满当当的，立刻把斩龙剑的青光压了下去，片刻之后化作千万灵绳冲向了林惊宇，把他围在中间，密不透风。苏如站起身，向空中喊道：“灵儿，不得放肆！”但只在他说话间，万丈红绫已把林惊宇围得严严实实。众人非但看不到林惊宇，就连在半空中的田灵儿的身影也被一层层、一道道的红绫给遮住了。张小凡只看的是目瞪口呆，神乎其神。忽听身后有人赞道：“琥珀珠灵，当真名不虚传。”他转头一看，却是齐浩正目不转睛的看着场内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但却无丝毫的担心之色。眼看田灵儿胜局已定，众人忽听见一声刺耳的刺啦的声音，层层的红绫当中突然现出一个缺口，透出一点点的青光。田不易与苏如同时变色。吼！一声巨响，如怒龙狂嘶，声动九天。刹那间，那个缺口放大了百倍，青光又复大盛，猎灵而出。林惊宇人剑合一，全身隐隐的现出龙形，如离剑之弦，势不可挡的冲向田灵儿。众人无不失色，倒是田灵儿虽惊却不慌乱，双手护在胸前，急作太极图，虚空滑下。片刻间，层层红绫归位身前，化作无数的屏障。只听碎裂之声不绝于耳，林惊宇斩龙剑刺破一层又一层的红绫，去势虽然稍缓，但一往无前的气势竟仍不稍减。眼见二人便要分出个生死胜负，铮的一声，一阵寒意过处，斩龙剑如众败絮，反震回来。林惊宇大惊失色，
举目看去，只见在片刻之间，在他与田灵儿中间又结了一道冰墙。寒气袭人，斩龙剑威势惊人，却冲不过这套冰墙。而齐浩不知何时已抢到他的跟前，把他向后拉开了一丈之远。在另一边，田灵儿面色苍白，却是苏如在眨眼间已然抢上，将他拉在怀中，退到了田不易的身旁。场中两件仙家法宝没了控制，逐渐失去了光芒，各自飞回到主人的手中。守静堂中一片的寂静。